贪恚痴惑，执染不息，众犯所缠，日夜正章。这是第八、第九两句。按照苏的解释啊，这是约病苦啊来做说明啊。贪恚痴惑，执染不息，这一句是病因，受病的原因啊。众犯所缠，日夜正章，这是病的助缘啊。书里面的解释，这个病苦啊有因有缘啊。众生，三界六道里面的众生啊，都有贪嗔痴的烦恼啊，这是根本烦恼。贪可以知道了，贪欲，恚就是嗔恨啊，痴可以知道了，就是无明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好像火在燃烧，执染呢、啊、就是显示很猛，很猛盛。众生的贪嗔痴，这个三种根本烦恼就是所谓三毒啊。这三毒的根本烦恼很甚，很可怕，好像火在燃烧啊。因为自然没有止息，火烦恼火一向一直在燃烧不停啊。因为这个火太猛了，不容法水呀、啊，佛法的法水也灌不进去，所以这个贪嗔痴的火焰很盛，难以释救，所以无救。这是说明病因啊。病因从哪里来呀、啊？世界上有许多人呐、啊，就在年轻的时候身强力壮啊，他不好好的去啊保护身体，不好好的去做事业啊，为社会为人群贡献，可是他就胡作乱为啊，贪着世间的五欲，求享受，得不到，动嗔恨心啊，就啊生起这个伤害众生的恶念啊。这都是无明的火愚痴增长他的贪嗔的烦恼啊。那么年轻的时候尽是找刺激造业啊，那么因此啊伤害身体，把自己的身体呀、啊、在年轻的时候胡作乱为，或者是饮食无度啊，昼夜颠倒，把身体搞坏了。你看世间有许多因为喝酒把身体伤害掉，因为赌博彻夜的夜战啊，那么结果把身体搞坏了。这类的情况啊，五六十年来我看多了，看得很多。有喜欢喝酒的，经常都是酩酊大醉的，这种人最后都是被酒所害，生命就在丢在这个酒上。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亲眼看到一个不到五十岁的人啊，身体很强壮，可是他跟酒是接上不解之缘啊，经常在哪里有机会就喝酒，酩酊大醉啊，经常在路边睡到酒醒了，爬起来才回家，差不多都是天亮，甚至日上三竿。最后有一天他又去喝酒了，到晚上喝醉了回家的时候啊，因为那个地方是都是山上啊，路旁边有很多草，那在夏天，那么这个毒蛇很多，他醉眼朦胧回家的时候 走路已经是颠三倒四了，可是他眼睛看到路边啊有一个蛇尾，蛇的尾巴露出来一段，这个蛇尾啊，他看到这个蛇尾露出来啊，他就酒醉啊，莫名其妙的伸手去抓那个蛇的尾，他没有想到那个蛇头是翻过来，正在藏在草里面呢、啊，他没有看到蛇头，只看到蛇尾，他手去抓它，手一伸下去抓它，正好啊，这个蛇手脉的地方被蛇咬了一口，这一咬正好咬到这个大动脉，哦，蛇毒灌进去啊，他赶快回家。也跟家人说他被蛇咬了啊，那么就找遍蛇医呀、啊，蛇一来他已经全身都是恶青溅起来啊，哦，那个脚啊好像水桶啊，啊，那么最后不到一对时，不到24小时，第二天的他被蛇咬的那个时间之前就呜呼哀哉了，死掉的时候全身发黑。七孔流血，这是我亲眼看过的。所以世间上有许多人就是这样子把自己的生命玩掉的啊，并不是真正该死的时候，就是自己胡作乱为把生命玩掉，这种情况很多，自己啊去想想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这都是贪恚痴火在哪里直然不息，造成这个病因，最后遭到死苦。重犯手残，这是病源，这是说明老了。前面一句是说年轻的时候找刺激，那就是所谓五蕴直胜苦啊，五蕴直胜苦，八苦的五蕴直胜苦啊。从前道元老法师的解释说，那个五蕴直胜苦怎么解释啊？他用最简单的三个字叫做健康苦，健康苦。人身体健康的时候找刺激，胡作乱为，那就是健康的苦恼。假如他生病了就不会了啊，因为他太健康了，找刺激啊，所以胡作乱为啊，那是五蕴直胜，就是健康苦啊。结果呢，老了这个身体衰落了，就是重犯手残了。重犯是犯是灾难了啊，就是犯难，就是各种的病苦啊。有的年轻的时候胡作乱为把身体搞坏了，到了还不到人老五六十岁，他就已经全身都是病，什么病都有了啊。那么现代人有很多都是享受过度的病啊，营养过剩的病，那是更可怕了啊。那么被重犯手残，到了老了，这个病的严重啊，日夜增长啊，无论白天无论晚上，念念都在增长。尤其老人老了生病，那个痛苦那更苦了。尤其这个老人的病啊情况很多，现代很普遍的那个老人痴呆症很可怕。前几天11月6号联合报里面呢、啊、有一篇短文，有一位医师写的，不到500字，他这一篇短文呢、啊、题目叫做生病的老人谁来照顾，生病的老人谁来照顾啊。他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他说他的医院里呀、啊、这个尤其像那个害到老人痴呆症的这种病人，他的子女啊把他送到医院里去治病，那么整个责任就交给院方了，他就不管了。他说2个礼拜家人没有来看的，这是不稀奇啊，很平常的事情。他把一个老人丢在医院里，他只是付钱了，什么都不管了啊。那么说是2个礼拜没有来看他的这个病人啊，这个情况很不稀奇，那可见到很平常了。他说尤其有些这个有轻度的老人痴呆，害到这个糖尿病啊，或者是血压高了、啊、等等啊，心脏病啊，等到他治好可以回家了去疗养了，可是回家去之后没有人照顾他，没有人照顾他，什么时候该吃药不知道，药乱吃，或者是吃错了药，或者是一下子量吃的太多了，或者是忘掉几天没有吃药，这样子搞了没有几天又送到医院来了。那这个情况多得很，很平常。所以他这个文章里面说，你看 一般的老人就是这么痛苦。年轻人现在要找这个也真正能够照顾老人的家庭啊，恐怕不多了。所以他这个医院里发生这个事情啊，就是很平常的事情。文字不到500多字。我看报纸不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了，我就净看这类文章。那么实在这个世界上这个老人的苦恼啊，就是凭这个耳朵听的也已经够多了，别说是在文字上写的了。所以世界上无处不是苦恼的地方啊。这是说明以无常的惯法来看人生，由这个生老病死，这个生苦经文里面没有说啊。那么大书里面的解释说一种啊，就是差不多都是已经生下来了嘛，不必再说了。一种啊，就是包含在这个第五第六的这个资生方面包含在里面了，所以不必另外再说，只约这个老病死三个字啊来做说明。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啊？说明就是人的正报也是无常，是苦，是空，无我不净啊。那么所以最后一句总结说，经文的最后一句总结说，如幻不实啊，如幻如幻啊，没有实在的体质可得啊。幻是幻化了，变幻的东西，没有实体了。印度古代这个幻化的幻术很高明啊，可以变一个大城啊，所以《法华经》里面有化成玉品啊，这种变幻的事情啊，都没有实体的，所以不实，说明人生有生老病死是无常的，没有实在的。这个道理在《维摩经》里面呢，说得很清楚。维摩经里面说世生无常，无强，无力，无坚，受朽之法，不可信也。这个身体不能相信他的啊。为苦，为恼，重病所及啊。有了这个身体，什么苦都来啊，所有的病都聚集在这个身上啊。那么接下去又说，世生如蛆末，不可触摸；世生如泡，水泡，不得久立；世生如焰，从刻爱生；世生如芭蕉，终无有间。芭蕉就是香蕉了，香蕉瘦啊，一层一层剥，剥到最后里面没有实的，没有中心啊。所以说世生如芭蕉，终无有间，就是显示不坚实。世生如幻，从颠倒起。经文的如幻不死啊，那个如幻，这里维摩经就是说世生如幻，说我们人这个身体呀，就像变幻的东西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身体呀？从颠倒起，颠倒，人类受生都是颠倒的啊。那么以颠倒的妄想见到欲境而动念，由此生下这个身体，所以从颠倒起。世生如梦，为希望见；世生如影，从业缘现；世生如想，凡想呢，故想啊，熟住因缘；世生如浮云，须臾变灭；世生如电，念念不住。维摩经里面说这个身的这个无常变化，如幻不实，这个情况经文里面很多啊。不过虽然如此啊，你不能因为说无常而就想要舍掉这个身体。业未尽啊，舍也舍不掉的啊。并不是说细都刷细没刷啊，细了业还是跟着你，将来还继续受报啊，不可能刷。所以维摩经后边接触啊，这个老维摩跟文殊师利又说了这一句话，说世生无常，这个前面说得很清楚了， 这最后有一句话说，说生无常啊，不说厌离已生，这个特别重要。说这个身体是个无常的，是不实在的，是无我的，是不净的，这个道理我们应当要知道。但是呢，不说厌离已生，不是哎呀，这个身体很讨厌了，我丢掉算了，死掉算了，可不能这样，不能说这个话。只说世生无常，让学佛的人知道身是无常，无常，但是不说要厌离这个身体，不能说厌，因为如果只说厌离啊，那就落在二圣的境界，就声闻人自了啊，声闻人自了啊，只求自己了得生死算了，他不顾众生，所以纵然说身无常。大乘佛教里面说世身无常，但是不说厌离已生，对这个身体不能厌离，怎么不能厌离啊？菩萨道就在无常中啊，要度化众生，要实现这个常住不灭的涅槃之理啊。虽然说无常，而不是叫你把这个身体灭掉了就算，不是这个样子。这世间人呐、啊。有很多不懂这个道理，发生错误啊，走错了路子。往往有人啊，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啊，他以为是一死了之啊，因为在世间法上比如说负债太多了，只有两个字，死走两个字，死掉了对方没有办法了啊，债就没有办法。走掉了，走到外国去，他要找不到了。可是死不能讨债，讨不掉的，今生当时给你讨了，来生照样要还他，因为这个业力只有增加不会减少，利息一天一天增加啊，不可能减少。因此之故，在业力方面来说，你跑吗？跑，跑不掉，没有办法跑掉。因此之故啊不能用逃跑的方式想要逃掉这个当时的苦境啊，只有想办法解决问题，要找办法解决。天大的事啊，还有地成住，没有问题啊。世间上没有解不开的问题，结得再大也有办法解开，所以必定要想出办法来解开这个问题，问题之结啊。不能用这个一死了之的这种看法，那是犯出很大很大的错误啊。那么有人呢发生误会，以为佛法里面的菩萨道还叫人自杀，那错的那真是错到马来亚了啊，恐怕还错到不止马来亚，到印尼去了啊。佛法哪有这种事情？他们看到像《法华经》的药王菩萨本视频啊，这个烧身供养，他以为这个都是自杀，那大错特错。细读这个《法华经》药王菩萨本视频，就知道他的功夫在哪里。他烧身就像我们烧火柴一样啊，烧木材一样，他的身能够烧的，这个都是最起码登地以上的菩萨啊。破无明正法身的菩萨呀才能做到。你想想一个人的身能烧多久啊？你看他烧的时间多长啊？这个不是定功的力量怎么可能啊？这个不是凡夫所能做到的，并不是随便可以乱烧的。所以不懂佛法的人啊，就误会以为你佛法在提倡自杀，那是大笑话，天大的笑话，这是不懂佛法的人乱说话那么佛法里面讲的烧，这都是最起码初地以上不退转的菩萨他才能够做到。他这种的做法都是在表法，他有另外一种的特殊意义，不是像我们凡夫啊一烧痛苦现前，那问题就严重所以佛法呀主要知道这个身体呀是无常的知道它是无常，是苦，是空，是无我，是不净。虽然知道啊，我们还要借假修真， 借着这个假的身体来修求证真如自性的真心离体。那么要借假修真呢，对于这个身体最起码要有最起码的保养啊，虽然不必对他太好啊，但是也不能对他太残忍，也不能对他太酷啊，太残忍太酷，那不可以。所以这个身体在佛法里面啊，不吃饭是错的，最起码十二头陀也只讲日中一时啊，啊，没有说是不吃饭的，而且也不可以呀，啊，像这个修仙的样子在山上啊，啊，这个把这个草果来维持生活，这不是随便人能做到的，就是小止观里面所说的，那也是上根的人，啊，不是随便人能做。中下根的人呢，都要随顺世间法。这个身体，一方面我们要保住它呀，能够修行，能够修学佛法。没有这个身体，怎么能够修学佛法呀？所以《华严经》到了后边，《入法界品》啊，《四十华严》里面说的更详细啊，说菩萨道上啊，这个病是个对身体修行的很大的障碍，所以要扶持这个身体，让他不要生病啊，尽量的保护他啊。那么当然不是过度的爱惜，但是在这个衣食住行啊，要保持住最起码的生活啊，不能像刻漏的外道不穿衣服，那不可以，必定要三衣啊，不一定要有啊，这个最起码保暖的衣服，就是不讲究好，不讲究享受，要保持衣食住最起码啊。那么因此之故啊，知道如患不实，而能借假修真，这样子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所以经文里面就人生来彰显这个无常的过犯啊，到前面这一段文呢、啊、已经说完了。那么这是前面两段，就是惯有违法，惯差有违法说过了。那么接下去第二啊，大悲示救，前面惯有为无常苦空，菩萨修惯他有他的用意的，所以他就是看到众生这么苦恼啊，生起大悲心，要救度苦恼众生。所以接下去的经文是大悲示救啊，第二大悲示救。大悲示救的经文有三段啊，第一圣凡对比，圣人跟凡夫，圣指佛啊，凡夫指我们六道众生，圣凡来对比一下，显出佛果的殊胜，显出凡夫的苦恼啊。然后啊，菩萨第二就生哀悯心，第三节制救度啊。大悲示救的经文有这三段，第一圣凡对比，第二生哀悯心，那后边有十个啊哀悯心啊，第三节制救度，决定志向要救度这些苦恼众生。所以接下去的经文呢、啊、我顺着文字这样子分科说明，菩萨大悲看到六道众生的这个无常苦空的苦恼，所以发心来救度他。先讲这个圣凡对比，圣人跟凡夫把它比对一下啊，看出经文，见如是已，以一切有为倍增厌离，去佛智慧，见佛智慧不可思议，无等无量难得，无杂无恼无有，智无未成，不复退凡，能救无量苦难众生。这一段呢、啊、就是圣凡对比，圣凡对比啊，还不必翻过去啊。这个你看着文字也就可以知道，我定这个科啊，说明它是凡夫的苦痛跟佛的圣者来比对一下啊，佛法的殊胜，众生的苦恼啊。见佛智慧， 见如是仪，就看到佛的智慧出生了。如是指上文的这个无常的苦空啊，见就是菩萨，第三地菩萨以他的这个殊胜的大悲心所见到的这个凡夫的苦况。如是指法之词，指前面的这个无常的道理，尤其对于人生的老病死苦，已观察完毕了，已就像上面观有为法观完毕啊、以一切有为啊倍增厌离。那么对于这个世间有为法无常苦空的情况，他更加清楚明白，更想要知道应当使众生厌离。这个厌离不是菩萨本身要厌离啊，因为三地菩萨他自己啊见思烦恼老早就断了啊，他已经是破无明正法身的菩萨，他要众生知道这个无常苦空啊，要加一倍升起增加厌离之心，那么就是开导众生知道无常苦空有为之法的口范，那么要增加对于世间的厌离心。因为凡夫根本不知道厌离，不但不知道厌离，而且对世间过度的贪着，所以要鼓励劝导众生要增加厌离心，那么要去向于佛的智慧，就去佛智慧见到佛的智慧属真呢，希望能够引导众生去向于佛的智慧，就是凡夫的苦空比较佛的圣德，一比就可以知道佛的属真啊。见佛智慧不可思议啊，亲证到明白佛的智慧是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的啊。这个佛的智慧不但不可思议，佛的智慧也是无等，佛的智慧也是无量，佛的智慧也是难得，佛的智慧也是无杂，佛的智慧是无恼无忧，佛已经到达无畏之城，所以不会退凡啊、只有就近成佛才能救无量苦难众生，要救众生就要成佛，不成佛不能救众生。那么按照这个文字在做按照大叔的解释啊来做说明佛的智慧不可思议，这是说明佛的神通伟力功德，他的智用不可测，所以不可思议无等说明十法界中没有人的别人的智慧能够跟佛相比的，等是比，就是佛的智慧至高无上，没有人能够跟他相等相比无量说明佛的智慧他有无量无边能够利益无量众生，所以是无量。这个无量说明佛的智慧利益众生是无量无边。难得佛的智慧不容易得到啊，因为要经过最起码三大无生期劫，三大无数劫成住坏空的大劫要经过三大无数，那么久的时间去修行才能证到佛的智慧，这个佛的智慧不是最难得吗？所以佛的智慧最难得。佛的智慧纯粹精一，没有其他的杂乱东西，所以无杂，只有根本智厚德智那么从根本智的提升及厚德智的妙用来做度化众生的事业，不会掺杂任何的附带条件，所以佛的智慧是无杂。那么六道凡夫的烦恼忧愁，别说是佛了，二圣人就没有了，何况是佛呢？所以佛究竟的圣德他是没有烦恼的，因为五住究竟二死永亡，所以没有烦恼，既然没有烦恼当然就没有忧愁了，所以也就无忧那么因为佛已经到达无畏之城，无畏城啊就是得是无畏啊，到了宝所之城啊，好像法华经的五白游巡已经到了究竟的佛果的地位，所以至无畏城。既然到达佛的无畏城啊，不会再退转了楞严经第四卷啊，富罗罗问佛 说那师尊你得到无上菩提啊，那将来你的这个山河大地什么时候再生啊？佛说哪里有这回事啊，所以拿这个好像木烧成灰不会再成木，金已经从矿里面提出来炼成纯金不会再回到矿中啊、说不会退凡啊、这个不服退凡在楞严经第四卷佛答富罗奴那一章跟这个圆觉经说的说的最清楚了。那么因此他成就无量功德，佛的智慧成就佛果上的无数量无边际的一切功德他的智慧神力通通都是超过一切，因此他能救无量苦难众生，佛才能够救度无量无边苦难的众生啊！这些无量无边苦难的众生如果要得到佛的救度啊，也要找众善根跟佛结缘。那么因为无缘不能度，假如不跟佛结缘呢，佛纵然想要度他，他也不肯接受的。所以因此之故啊，佛有无量智慧功德能够度无量众生，这就是圣凡对比。凡亲的情况无常无常苦空，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一段就说明这个佛果上的究竟圣的比对一下，显示我们六道凡夫，尤其我们人道众生正心利欲去菩提，为人道为能儿，更要努力啊来修学佛法，求证无上菩提啊。那么接下去菩萨的世救的深哀悯心，我们留下次再讲啊，小伙。